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8月1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数以千计喜气洋洋的叙利亚平民星期六返回北部城市曼比季。一天前，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武装人员赶走了盘踞在这里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库尔德电视24频道显示，不少车辆在马力遍地的街上行驶，后面跟着男女老幼组成的人群，从他们逃离战乱的农村徒步返程。男人们剪掉胡子，妇女们焚烧黑袍，以此对抗伊斯兰国武装在占领期间的命令。妇女们拥抱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武装人员，其他人以吸烟方式表示庆祝，而在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统治下是禁止吸烟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发言人说，他们星期五全面夺取伊斯兰国的据点曼比季的控制权，曼比季靠近土耳其边界。叙利亚民主力量组织对路透社说，他们的武装在伊斯兰国最后一批激进分子逃离曼比季之后清扫城市。与叙利亚民主力量结盟的曼比季军事会的达维什说，得到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也解放了先前被伊斯兰国用作人肉盾牌的2000多名平民。美国泳将菲尔普斯获得了他游泳生涯中第23枚金牌，也是在里约奥运会中获得的第5枚金牌。这可能是他在奥运生涯中最后一次比赛。菲尔普斯这位奥运史上获得最多的奖牌冠军，在4x100米接力赛中冲击第三段，超过了英国的运动员，使美国队领先，也让这一势头一直保持到比赛冲刺。在最一阶段的仰泳中，美国运动员莫菲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也使美国队在整个接力赛中都创造了奥运纪录。美国女子4x100米游泳接力赛星期六也获得了金牌。在里约最后一天的游泳比赛中，意大利选手在让人精疲力竭的1500米自由泳比赛中赢得了金牌，美国队赢得了银牌。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星期六提醒民主党众议员不要接电话或阅读电子邮件，因为此前他本人接到了大量下流和令人作呕的电话和短信。此前一名黑客公布了将近200名国会议员的私人信息，一名自称 Guccifer 2.0 的电脑黑客在网上公布了声明，宣称他对美国民主党机构进行了2起网络攻击，一起是最新的暴露议员个人信息，一次是上个月透露的民主党领袖电邮信息。这名黑客在 WordPress.com 上保留的页面中星期五做了更新，显示出了国会议员的电邮地址、手机号码、家庭住址以及其他私人信息。被透露的信息属于194名前任和现任众议员，还有他们的日程安排人员、他们的新闻秘书以及其他信息。佩洛西被透露的信息可能是真的，但时间不久，他说他正在着手改变自己的手机号码，他也建议同事们采取同样的措施。他说这起事件造成的悲哀不仅针对我们，更重要的是它针对着我们的国家。白宫宣布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于本月底访问土耳其，拜登的土耳其之行将从8月24号开始，这是自7月15号土耳其未遂政变以来首位西方领导人访问土耳其。拜登的土耳其之行正值安卡拉与华盛顿关系紧张之际。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土耳其要求美国将他们指控为政变策划者的一名伊斯兰神职人员引渡回土耳其。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美国人热衷的橄榄球比赛。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看看怎么表达了如指掌。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他要告诉你怎么拿别人开玩笑。
Footbal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eing a guy in the U.S. The game itself can be pretty hard to understand at first. Lucky for you, I happen to be an expert.
I'm not so sure about that. But it's true that every American guy seems to love football.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it. It seems like the players are just wrestling for a ball.
Oh, Yang Lin. Okay.I'll try to put this as simply as I can. Football is the most important sport in this world because...
打住打住打住，要讲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oke fun at. Poke is spelled P-O-K-E. Poke. Fun, F-U-N. Fun.At, A-T, at. Poke fun at.
To poke fun at, 意思是拿某人某事开玩笑、调侃。比如说
Stop poking fun at me.
别拿我开玩笑。
Prince William poked fun at his younger brother, Prince Harry, during a recent visit to Cambridge.
英国威廉王子最近在访问剑桥的时候调侃了自己的弟弟哈里王子。
American comedian Ellen DeGeneres poked fun at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gaydar.
美国笑星艾伦·德杰尼勒斯对一项有关辨别同性恋能力的研究大肆调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oke fun at, poke fun at, poke fun at.
这个词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You're always poking fun at me, Mike.
Wouldn't do it so often if you didn't make it so easy.
What?
Okay, I'm kidding, I'm kidding. Well, at least you don't need to run the gauntlet like I do. Every time I try to pitch one of my ideas to you guys...
我们是帮你加强逻辑思维嘛。不过呢，你刚好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说法 ,run the gauntlet. 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美国很多居民小区都设有小区委员会，别看编制不大，权力可不小。我有个朋友叫 Amy，他们家的小区委员会就管得特别宽，从各家各户房子的颜色到院子护栏的风格都要经过审查。 Amy 最近想架个篮球框给儿子练球用，小区委员会专门就此开会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种情况在英语里就叫
Run the gauntlet. Gauntlet is spelled G-A-U-N-T-L-E-T. Run the gauntlet
Gauntlet 在中文里是加急的意思。Run the gauntlet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就是受到很多人的批判、指责或者是攻击。所以说，这个词用在 Amy 身上特别合适。她为了给儿子装个篮球架子，就要接受小区委员会的严格审批。
She had to run the gauntlet.
没错，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名高中校长提出了一项看似平常的提案。结果却受到了很多人的围攻。我们听听看这是为什么。
When I proposed that our high school eliminate soda machines in the building, I thought I'd have everyone's support. Instead, I was attacked by many parents and teachers for taking away the students'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ed to drink. I never expected to run the gauntlet on that issue.
这位校长说，我提议取消学校的饮料零售机，本来以为会得到大家的支持，可是谁知道却遭到了很多家长和老师的指责，说我这是剥夺学生选择饮料的权利。我从没想到会因此引火烧身。
没错啊，这些饮料反正也没什么营养，取消饮料贩卖机应该是件好事。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也会存在争议。最近有消息说，我们当地一家小学的校长因为觉得孩子们玩的追逐游戏 tag 动作越来越粗暴，所以决定禁止这个游戏，结果引起了社会上很多人的指责。
She is still running the gauntlet.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I proposed that our high school eliminate soda machines in the building, I thought I'd have everyone's support. Instead, I was attacked by many parents and teachers for taking away the students' right to choose what they wanted to drink.I never expected to run the gauntlet on that issue.
申请工作要经过面试，有的时候还要经过多次筛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年轻人的经历。
First, I ha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personnel director. Then I was asked to go over my resume with the department manager. Finally,I got questioned at length by the head of guest services. All of this so that I could get a job parking cars at a hotel. 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for that position.
这个人说，首先是人事部主任对我进行了非常深入的面试，然后让我把简历交给部门经理，最后客人服务部的负责人又仔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这么繁琐的程序，其实我申请的就是一个在酒店停车的工作。为了这个工作，我可真是历经磨难啊。
真是够不容易的，一定是家五星级饭店。Run the gauntlet 这个用法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上半叶，最初是军队里的一种惩罚方式，指士兵们手里拿的鞭杖，面对面站成两列，犯错误的人从他们中间跑过去，接受士兵们的鞭打。到1661年的时候，这个习惯用语已经可以用来比喻各种形式的惩罚了。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First, I ha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the personnel director. Then, I was asked to go over my resume with the department manager. Finally, I got questioned at length by the head of guest services.All of this so that I could get a job parking cars at a hotel. 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for that position.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也来造个句。I certainly ran the gauntlet when I was interviewed for this position. 我申请这个职位的时候可是历经磨难。But something awesome came out of it. I got a job that I love.
That makes all the hard work worthwhile, huh? The best part is, you got a chance to work with me.
Exactly. Ugh. I love my job, but I just wish I could earn a little bit more. Life in DC is really expensive.
I know.The high cost of living here almost makes me wish I could be a kid again and just get a weekly allowance from my parents.
你又做梦了，好工作吧。不过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allowance, 这个是美国孩子最喜欢的词儿了。
Want to know why? Let's check it out.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llowance.Allowance is spelled A-L-L-O-W-A-N-C-E, allowance.
Allowance, 零用钱.
A recent study reveals that 51% of American parents give their kids an allowance.
最近有研究显示，美国51%的父母会给孩子零用钱。另外，还有研究发现，
The average child with an allowance gets $65 per month.
父母给零用钱的孩子平均每个月能得到$65。
The most common way kids spend their allowance is by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and purchasing toys.
孩子们通常会把零用钱花在跟朋友一起玩或者是买玩具上面。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llowance, allowance, allowance.
This totally brings back memories from when I was a little kid. My parents used to give me $5 every week, and I would save up and go buy video games.
No wonder you always win when we play Halo. You've been practicing since you were a little boy.
Exactly. Prior planning prevents poor performance.
You definitely have gotten a fix on how to beat me in video games. Not that I think it's anything impressive.
Don't lie, Yanglin. Don't lie. You did mention a term. Get a fix on something.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9讲，我是杨晨。
Washer Doug Johnson。
你喜欢看时尚杂志吗？现在的时尚每季都在换，一会儿时兴鲜艳的颜色，一会儿又时兴复古的样子。幸亏我不是服装设计师，否则我肯定无法把握潮流的脉搏。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习惯用语是
Get a fix on. Fix is spelled F-I-X. Get a fix on.
Fix 作为动词有修理的意思，比如说 fix the car, 修车。不过 fix 也可以做名词，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定位。那么 get a fix on 这个习惯用语用了 fix 作为名词的定位的意思，指清楚地了解某些人或事。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说自己不适合做服装设计师了吧？
You wouldn't know how to get a fix on the styles that people might want to buy.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名警官解释了他们对一起空难事故现场进行调查时所遇到的困难，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Our investigation team combed the site of the plane crash for weeks. Finally, after reviewing countless pieces of evidence, we were able to get a fix on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We've determined that ice on the wings was to blame for the tragedy.
这位警官说，我们的调查人员对事发地点进行了好几个星期的仔细搜查，调查了数不清的证据，最后才确定了事故的起因。我们认为这次空难是由飞机机翼上的冰块造成的。
说起空难真是怪吓人的，我以前特别怕坐飞机，一上飞机就紧张。结果有个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个网站，让我了解到了飞机的安全系数。这个网站很有用，可以说
That's where people get a fix on plane safety.
其实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出车祸的几率要比飞机掉下来的几率大得多。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ur investigation team combed the site of the plane crash for weeks. Finally, after reviewing countless pieces of evidence, we were able to get a fix on the cause of the accident. We've determined...that ice on the wings was to blame for the tragedy.
有时候能了解某个人或是某件事，对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反过来，如果怎么也搞不懂的话，就会感到特别沮丧。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年轻人谈谈他跟岳父岳母的关系。
Since we got married,My wife and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her parents. Just about every weekend, we all get together for dinner or go out. I feel like I understand my father-in-law pretty well, but not my mother-in-law.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这个人说，我们结婚后经常跟岳父岳母在一起，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要一起吃饭或出去玩。经过这些接触，我觉得我对岳父这个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但是岳母大人的喜怒哀乐还是让我摸不着头脑。
哦哦，这个年轻人真应该向我表姐 Jamie 取取经。 Jamie 最大的本事就是看人，他每次去开会或是参加活动都会遇到很多陌生人，但是用不了多久他就能 get a fix on them， 彻底了解他们，不仅知道他们的喜好，甚至还能预见到他们可能会怎么做。难怪他干推销成绩总是那么好。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Since we got married, my wife and I ha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her parents. Just about every weekend, we all get together for dinner or go out. I feel like I understand my father-in-law pretty well, but not my mother-in-law. I still haven't gotten a fix on her.
大家肯定都知道世界著名的流行歌手麦当娜。麦当娜如今已经年近五十，她在全球的唱片销量也超过了两个亿。我觉得麦当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懂得不断地变化自己的外形和声音，总是能给听众带来新鲜的感觉。
She is always getting a fix on what her fans are looking for nex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Yanglin, are you ready for the Super Bowl this Sunday?
Super Bowl? 橄榄球超级杯？我还好啦。I can never get a fix on the rules, so I've never really gotten into football. I do feel like Americans are all really into football, though. And why is that?
I guess it's the kind of sport that bonds us all together. Football is an American sport.My grandfather loved it, my father loves it, and I started watching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It's like a family tradition for me.
Interesting. 听起来你是个铁杆球迷啊。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Chris 跟同事 Ben 谈起了美式橄榄球，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Chris 早上在咖啡间跟同事 Ben 打招呼。
Hey,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What game?
Baltimore defeated Texas by 17 points.
And what sport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Football, of course.
Oh, football. Football is cool. I usually try to catch the World Cup finals.
Chris 问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意思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比赛。英语里看比赛、看表演，在口语里都可以用动词 catch， 比如
Let's go catch a movie，
咱们看电影去。Chris 说的是美式足球比赛 football， 巴尔的摩乌鸦队赢了德克萨斯人队17分。Ben 说足球好看，每次 World Cup Finals 世界杯决赛我都看。Chris 说。
No,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n football. The World Cup is soccer.
Oh, I understand.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I'm from China, and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over there.
So, Chinese people prefer soccer or basketball?
Yes, I think so. But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a sports nu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played on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 Are you a die-hard football fan?
Ben 说自己不是特别爱看美式足球。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在中国，美式足球没有多少球迷。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Following 在这里是名词，指粉丝、追随者、仰慕者。Ben 还说
To be perfectly honest.
意思是老实说
I'm not a sports nut.
这里的 nut, N-U-T, nut, 是俚语，意思是对某事非常热衷爱好的人，比如
Movie nut.
还有 Ben 所说的
Sports nut.
Ben 问 Chris 是不是铁杆的美式足球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Diehard is spelled D-I-E-H-A-R-D. Diehard.
意思是死忠的。Chris 回答说
Oh, certainly.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It seems Americans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sports. Is this just a part of your culture?
Oh, yeah. I think the love of sports starts when kids are very young. Americans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I guess sports are something we can all enjoy together.
Chris 承认自己是铁杆球迷。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比赛。
Not miss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强调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比如
I wouldn't miss your concert for the world.
我绝不会错过你的音乐会。Chris 说，美国人热爱体育是从小培养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运动却能让彼此走到一起。
原来 Chris 是个铁杆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一场比赛， wo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相比起来， Ben is not a sports nut， Ben 不是个特别热衷体育的人。
I agree with Chris. Sports are a way for us to bond. It's a social occasion, a way to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就跟我们小时候看春节晚会吃饺子一样。
Exactly. Let's see what Chris has to say about this.
礼节美语。
Chris 跟同事 Ben 聊起美国人对体育运动的热爱。Ben 问
So sports is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During holidays, like Thanksgiving, my family will sit around in front of the television and watch a football game together. It's a social occasion, enjoying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I'm not sure if Chinese people approach sports in the same way. If it's something that can bring glory to China's national team, such as Olympic table tennis or diving, then everyone watches the event together.
在美国，体育运动是人际往来的一种纽带。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Chris 说，逢年过节，他们一家人就会围坐在电视机旁。
Enjoy the game and each other's company.
欣赏比赛，共度时光。Ben 说，中国人看比赛不太一样，一般都是有奥林匹克等国际赛事，中国队可能会拿奖牌为国争光的时候，大伙儿才会聚在一起看比赛。
I think in America...People are often loyal to their regional team. In college, you root for your school's team, and then when you settle down somewhere, you follow that area's team.
So, what's your favorite team?
Actually, I have two favorites. I grew up in New York, so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But I went to school in Baltimore, so I also like the Baltimore Ravens.
Chris 说，美国人一般住在哪里，就是那个地方球队的粉丝。上大学的时候为校队加油，毕业后在哪里安家，就给哪里的队加油。Root for 是支持某人，替某人加油助威的意思。Chris 说自己喜欢的球队有两个，小时候在纽约长大，所以
I'm first and foremost a New York Jets fan.
所以是纽约喷气机队球迷。
First and foremost
是首要的。然后又因为去巴尔的摩上学，成了巴尔的摩乌鸦队的粉丝。
What happens when the teams play against each other?
I usually support the New York Jets, but if the Ravens win, it's not too bad.
I have to confess, I don't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American football works. It kind of looks like a war to me.
Actually, football is like a war.Each team tries to advance the ball through enemy territory to the end zone. It evolved from the English game of rugby, which is also kind of like a battle between two armies.
Ben 承认自己看不太懂美式足球，不知道美式足球到底是怎么个打法。Chris 承认
Football is like a war.
美式足球确实就好像是在打仗。两个球队都设法穿过敌人的地盘
Enemy territory
攻到
End zone
阵区里 Chris 还说美式足球是从英式橄榄球发展而来的英式橄榄球
Rugby is spelled R-U-G-B-Y Rugby
他所说的
Evolve is spelled E-V-O-L-V-E Evolve
是发展演绎的意思
Maybe I will watch the Super Bowl this year. Sounds like it's an important step in understanding American culture.
T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you have an expert here in case you don't understand anything.
I will take you up on tha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数以千计喜气洋洋的叙利亚平民星期六返回北部城市曼比季。一天前，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武装人员赶走了盘踞在这里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发言人说，他们星期五全面夺取伊斯兰国的据点曼比季的控制权。曼比季靠近土耳其边界。叙利亚民主力量组织对路透社说，他们的武装在伊斯兰国最后一批激进分子逃离曼比季之后清扫该市。与叙利亚民主力量结盟的曼比季军事会的达维什说，得到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也解放了先前被伊斯兰国用作人肉盾牌的2000多名平民。他对路透社说，曼比季城已经在我们的完全控制之下，但我们正在打扫战场。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特鲁布里奇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伊斯兰国显然陷入穷途末落。他表示，曼比季被迅速攻克是联军切断和消灭伊斯兰国活动中心的一个最新的重要里程碑。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获得了他游泳生涯中的第23枚金牌，也是在里约奥运中获得的第5枚金牌，这可能是他在奥运生涯中最后一次比赛。菲尔普斯这位奥运史上获奖最多的冠军，在4乘100米接力赛中冲击第三段，超越了英国运动员，是美国领先，也让这一势头一直保持到比赛冲刺。在第一段的仰泳中，美国运动员莫菲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也让美国队在整个接力赛中都创造了奥运纪录。美国女子4乘100米游泳接力赛星期六也获得了金牌。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星期六提醒民主党众议员不要接电话或阅读电子邮件，因为他此前本人接到了大量下流和令人作呕的电话和短信。此前一名黑客公布了将近200名国会议员的私人信息，一名自称 Guccifer 2.0 的电脑黑客在网上公布了声明，声称他对美国民主党机构进行的两起网络攻击，一次是最新的暴露议员个人数据，一次是上个月透露民主党领袖电邮信息。这名黑客在 wordpress.com 上保留的页面中星期五做了更新，显示出了国会议员的电邮地址、手机号码、家庭住址以及其他私人信息。被透露的信息属于194名前任和现任众议员，还有他们的日程安排人员、他们的新闻秘书以及其他信息。佩洛西被暴露的信息可能是真的，但时间不久，他说他正着手改变自己的电话号码，他也建议同事们采取同样的措施。他说，这起事件造成的悲哀不仅针对我们，更重要的，它针对着我们的国家。该黑客为证明自己的行为合理，指称今年美国总统选举正在成为一场闹剧。他一直此前披露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显示，上个月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之前，民主党的议员们可能在初选中偏袒希拉里·克林顿。Guccifer 说，这显示出一切都是在幕后敲定的。白宫宣布，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于本月底访问土耳其。拜登的土耳其之行将从8月24号开始，这是自7月15号土耳其未遂政变以来，首位西方国家领导人访问土耳其。拜登的土耳其之行正值安卡拉与华盛顿关系紧张之际。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土耳其要求美国将他们指控为政变策划者的一名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引渡回土耳其。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9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由于被指称支持台独的台湾演员戴立忍，以及曾经在网上点赞了一张爱未未照片的日本演员水原希子，遭到了阿里巴巴投资的电影《没有别的爱》撤换。加上此前包括在韩国发展的台湾艺人周子瑜也因为举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被迫发布视频边哭边道歉。台湾社会运动人士曾经参加台北市议员的选举的王毅凯发起了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引发了全球网友热烈参加。大赛的冠军在8月7号星期天公布，由香港的毛记电视获得冠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向中国道歉大赛的主办人王毅凯先生现身说法。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
另外呢，参加节目的还有网名北风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他在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温云超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051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您还可以通过VOA 是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以及来这个发问。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王毅凯先生哦，在这一次这个冠军已经出来了，我想请问这个比赛的评选的标准为何？为什么这个毛记电视的这个 Sorry Sorry 这个视频获得了冠军呢？
我们先前其实就在这个活动的时候说过，道歉王是以那个网友给予的赞数最高为标准。那因此，那个当毛记电视发表这个影片后，不但在活动结束以前，这个作品是我们所有的作品当中分享数最高的，而且同时也是最多人帮他投稿到这个活动当中。那当然，这个东西有受惠于他们自己本身这个电台的粉丝数量的关系。可这个作品，我们几个评审看起来确实都非常用心。然后从综合战术跟网友受欢迎的程度来看，他绝对是就是最高的，所以冠军他当之无愧。
是，那我想请问说，他的内容本身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例如说他有用了很多的这些很诙谐的说法，那也包括就是说向中国道歉，因为他没有去买这个假冒的山寨的产品，像这个New Balance， 这个是中国一个山寨的品牌，是在山寨这个美国的 New Balance 运动鞋哦。所以对他的这个歌词，对他的表演模式，你本身有什么看法嘞？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啊，因为其实结合那个影音，然后还有就是改编歌词的二次创作来讲的话，其实让许多的网友们就可以直接联想到，以前那些热门歌曲，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影片更能够扩散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做法。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们自己本身下一次也想要来做一些跟它类似一样的方式来做。如果有机会第二届举办下去的话，我们也会这样做。
是，那我再请教王先生，就是这次因为他是在网上举办的一个活动，就我们看到其实本来这个在台湾或者是香港的这个参赛者很多，但是我们看到有更多来自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参赛者，包括有这个日本啊、东南亚国家，还有这个一些是以英文来发表的哦。那我来念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参赛者的作品，像有一个就是台湾人他写的，他说：“身为同为炎黄子孙，中国人却只能够投胎，不能够投票，我道歉。”那我们看到也有日本网友呢，他是这样写，日本网友说，看到中国的新干线也就是高铁被埋起来，我吓到了，真对不起。还有日本网友说，虽然想去中国旅行，还是改去台湾了，对不起。还有说，中国的优点我完全想不到，我真的很抱歉。我们看到一些日本网友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发言，当然也看到有中国的网友也翻墙到你的脸书上来做这个参赛哦。我们看到有就中国网友说，他说对不起，我不信共产党。中国的网友也说，翻墙上 Facebook 实在是抱歉，对不起中国，对不起赵家。那我们另外看到有这个中国的网友说，我道歉，我支持台湾民主的声音，我甚至理解台湾独立。 我道歉，我希望看到中共黑暗统治的结束。那甚至还有一个这个大陆人说，他说我道歉，因为我们伟大的共产党将党、政府、人民、国土混为一谈，于是反党就反政府，反政府就是反人民，不信你看看，连台湾人都上当了。甚至还有一个这个大陆的网友也说，我要向中国道歉，作为一个大陆的高中生，我没有维护好国家的网络安全，我反而教会了更多的同学翻墙。所以王一凯先生，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来自世界各国这么多不同的网友的声音，你可不可以选几个你觉得特别有趣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好的，那个我们那什么台湾的一个网友，对，其实他们还有两个蛮正最高的，一个是说一个网友讲到说不好意思，我的肾脏还是完好的，很抱歉，是在讽刺中共就是有过去有所谓活在器官的事情，那这个东西我们台湾也非常清楚，所以讽刺这一点。然后呢，另外一个台湾网友是说我身为一个妈，我生了三个孩子，我对中国很抱歉，其实就在反讽中共过去一胎化的政策，那生在台湾的这边则是有自由可以享受生自己想要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的权利。那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香港的还有呢，就是强调说不好意思，我是香港人，我不是中国人，然后也同时强调说我用的是 iPad， 我用的苹果，我没有用小米，我很抱歉。那其实在这一次当中，我觉得像刚刚听到许多中国网友的当中，我们也挑出了几个其实我们觉得算是非常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中国的一些变迁的事情，就是说像有一个网友提到说，对不起中国，没有能力让你马上变一个足够好的国家，希望这种伤心的事情在我的孩子或孙子的那一代不要再经历了。也谢这些指出不足之处的留言，虽然辛辣，但是也有不少的实话，愿国人睡得早的清醒，清醒的人不要放弃希望。那还有就是像是说不得不说中国这几天分分钟钟都上演的让人觉得很可笑，一群傻子在肯德基面前笑喧，说宁愿喝毒奶粉也不肯吃肯德基，作为一个人竟然能说出这样子的言论，到底是有多智障，天天宣扬的叫爱国抵制什么货，可是自己手上却用的是苹果手机，这样的搞笑，这样的爱慕虚荣，不应该是虚荣，真的对不起，这个只会榨取而不会透过选举产生的政府利益存亡，到底关人民什么屁事呢？对不起，我们没有跟你们一起同流合污喝国产的毒奶粉，对不起，我们没有跟你们一起爱党爱政府，我只想爱我的人，对不起，在你们眼里说出真相的人都是傻子。我觉得看到这些言论，其实我们蛮多的台湾网友都蛮有共鸣的，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体会到说中国的许多人民也正在觉醒，明白说一个政府一个国家要能够让自己的人民代表，就是需要还有一个民主选举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是这几个我们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的投稿。
是，谢谢你。那我另外想请教，就是说你刚才你的脸书上也提到说，在东南亚地区的这个很多的网友也参加投票，他们的这个还没有翻译出来，所以你还没有公布出来哦。不过
有，对，我们其实有发表了一些，但是在那个翻译的部分，我们有翻译，我可以举例几个翻译的东西，就是一个像在美国佛州那边的一个网友。他是提到说，对不起，我呼吸地球上的空气，我都要，那么呼吸到你们的空气，我们都要咀嚼一下，我才敢吸下去。然后还有像是一个东南亚马来西亚的网友，他特别强调说，对不起，华人这个名词一直被人家搞混，让我们被你们当成中国人了，真的很抱歉。其实我们有在翻译，那大概预计在一个礼拜后，我们就会再把它公布出来。
是，我也想请教一下，说一些东南亚国家，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中国在，例如说在南中国海，还有很多方面跟它周遭的这个东南亚的邻居似乎有一些这个摩擦跟矛盾哦，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这些网友是否有把这些他们所谓的一些不满的情绪发泄在上面呢？
也有的，我们有收到菲律宾那边的投稿，那翻译起来之后，他们就直接讲了。我对不起，我恨中国。我实在不想要被你们画在一起。我们的海域是我们的，这个都我们有收到这样的稿件，那也有收到像是刚刚马来西亚的那边也有讲说，原来我们的海岸是你们的，真是抱歉啊。可是我不承认。所以其实际上在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会有一起投稿的这个情绪当中，我们自己有发觉到，确实是跟南海的这个争执有关系。这是有看到蛮多数的是这样投稿的。
好的，谢谢王一凯先生。那我接下来请教一下，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北风哦，北风你自己也看了，这是个大赛的一些参赛者，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几个特别有趣的言论？那如果你自己也参赛的话，你大概会发表什么样的看法？
哦，那这次大赛的话，因为他在 Twitter 上有个 hashtag， 所以我也很留意一些作品。那我印象最深的几个，那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很对不起，我的键盘上有4689四个数字，也就是8964，这是中共很忌讳的一个内容。那另外一个人就说，哎，不好意思，我要让你们翻墙出来道歉。现在我们道歉完了，你可以翻墙回去了。那我也用这个 Twitter 的 hashtag， 然后参加了这个活动。我的就是说我不过是想做一个正常人，然后给中国添麻烦了，所以我要说声对不起。我觉得这次的活动非常有意思，非常精妙。你可以分明的感觉得到，我们一些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常识和一些文明准则，竟然会被中国当局当成是一种冒犯而要为此道歉。这是一件很有反讽意义的活动。
嗯，是。那我接下来再回来请教一下王先生啊，我们看到说，在你这个道歉活动这个开始了之后呢，不管是中国的网友跑到你这个活动上来发言，或者是我们也看到说也有发动了在这个网易上首届花式道歉大赛，好像是来反击你的这个道歉活动，对此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其实我看到更多的话，他们应该是想要跟外国，就是除了台湾之外，还包括其他外国人来去借机去来回击。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到，更多的中国网友是来反过来讽刺他们自己中共当局的腐败，还有黑暗的评级。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当初我们在举办道歉大赛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发展的结果。但是有注意到观察辨识说，这是我们当初就想用中国的自嘲还有高级黑的方式来做一个拐个弯的讽刺。那现在看起来，中国许多的网友，包括我们昨天也注意到了，有个声援维权人士的中国人，他们就声称他们也开始发起了认罪活动，其实就是在认为说，这整个大道歉大赛之后，吸引了许多的中国人，他们发现说，哎，我们就用自嘲的方式，我道歉，我觉得原来我们很多的做法没办法满足所谓的中共当局的那个标准，所以呢，我们常常要被罚，常常要受到限制。可是我们其实心里并不想要这样子，不想被你们这样的限制。那我们会想进一步的观察，就是说，如果道歉引发了大家把这种高级黑拐弯的方式，在未来不断的用来去讽刺中共当局，但是中共当局如果最后还会进一步的限缩的话，那么肯定就会是最严厉的一种言论自由的限缩。这是我们会想下一步所观察到的，但是我们也观察到，真的很多中国网友开始自己有更多的觉醒起来。
是，好，谢谢您。北风来补充一下。
当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这个活动出来之后，其实中国一开始网友推出了一个，就是说第一届向台湾道歉大赛，但是后来他觉得这是不是把台湾和中国划等号了，所以他们又把它改成第一届向台湾省道歉大赛，由此来矮化台湾的一个位置。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才是中国网友对这个活动的反击。至于网易最后来搞的那个花式道歉大赛，在我看来，这完全不能认为是对向中国道歉大赛的这个反击，而是一种唱和，或者是一种有意思的补充。例如最普遍的里头的一些东西，我念一个，就是说，哎，对不起国家统计局，我拖了你们的后腿。另外一个就是说，哎呀，对不起发改委，你们又调油价，但是我没有能力买车。所以这种我们可以看到，它跟向中国道歉大赛基本上是类似的内容。它就是说以这种反讽恶搞反过来。在配合这场活动。
好的，先北风的分析。那王先生，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个 YouTube 上有一些朋友的发言呢。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位叫做巩格的网友，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上他发言，他问你啊，他说这一次的大赛结果看起来比较娱乐性比较高，那到底现在看到的结果是否就是你想要的呢？
其实我认为这次看到的结果远远超出我自己所想要的。其实当初我更直接一点，就是说我纯粹就是反讽一个，就是中国他们其实许多网友要求人道歉，或者甚至中国政府背后所施压对这些艺人或是不同的名誉人士所要求的道歉认罪的行为，他们其实并没有给予他们所谓的言论自由跟弹性的空间。所以我要反讽的就是，很抱歉，这个道歉其实是假的，他其实在强迫着别人去要求说出他们要的答案，而不是真正的是想听人家他们真心话想讲什么，他们想要解释误会也不允许的，他们只想要一个答案。那现在发展出来之后，我发现到的是说，反而引起了我们看到的认识到的中国 里面真正的面貌，就是说除了扣除那个所谓的五毛跟小粉红之外，我们看到了中国更多的自由跟弹性的可能。那其实在这一点的话，对台湾来讲是很激励的。台湾过去的许多的台湾人士一直很本土化，就是认为中国的民主主义高涨是没有自省能力的，他们是会想要办法吞噬台湾。但是现在反过来是，我们会认为其实在台湾跟中国之间的民运人士当中有更多交流的可能，甚至跟中国的网友当中有更多交流的可能。这是我认为这次活动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结果。
是，好，谢谢王先。那北风，我想接着请教你，也是我们网友的题目啊、哦。在我们 YouTube 上所发表的一个叫水煮三国，他说在习近平这个禁的禁止的禁评论的评，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每个人都不能够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华人的娱乐圈，从周子瑜事件到现在的代理人，还有赵薇的道歉，共产党用经济的方式打压这个娱乐圈，打压港台艺人，这会不会让这个港台的明星更加远离中国？那这个道歉的压力到底是来自中共的中央，还是共青团，还是其他的势力呢？其实共青团的部分我们待会晚一点也会提到，您可以顺便把这个综合的讲一下。
我想如果从赵薇这个电影这事件来看，他其实最开始在今年四月份他已经就有这个要求赵薇对这个电影做出说明，然后我们看到7月6号共青团就开始就是把其他的一些微博网友的一些言论指责赵薇在这一方面。只不过赵薇也是在中国是一个经济精英，他也数亿身家，所以他也很容易通过他的公关手段对当局的这种共青团的一些指责做出一些回应，例如他通过那个删帖的方式把共青团的一些微博内容删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防报在7月14号也就是南海仲裁两天之后，他们直接发文批评赵薇，批评这个电影请台湾演员的这种立场。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事情如果你把它单纯说成是共青团的，或者是单纯的来自于中央高层的这种，显然太孤立的去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是说共青团在这个事情上扮演了一个先锋队的角色，但是整个事情是当执政当局觉得这个事件可以去转移南海仲裁案导致的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以他们就要上岗上线来加以利用，最后也迫使包括赵薇做出换角这种决定，做出进一步道歉，包括水原希子也做出这种道歉这种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刻意培育的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他需要借助共青团的这种故意的发难来达成他这种目的。但是共青团是不是被直接受益，还是自我领会自我发挥，这点我们其实从外人来看很难去做一个评估。我们也知道，就是包括像司马南，包括像环球时报，包括像这个共青团，他们也有踢到铁板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们可能就是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然后双方互动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
对，说到共青团这部分，我们也知道最近共青团的内部的改组也是引发了很大的这个人事的改组，引发很大的讨论啊、哦。所以是否也是踢到铁板了？那另外您在回答之前，我也是顺便再把另外一个网友的问题拿来请教。因为跟你刚才讲的这个分析有点关系。另外一个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上留言叫 Loy Harbor， 他说请温先谈一下为什么习近平执政的时候中共频繁要求境外人士道歉，以及国内的人士在电视上认罪，是否原因就只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用煽动民族情绪的方式来转移其他政府的这个矛盾跟焦点？
我想这个对于现在的执政当局来讲，他们可能有几个目的。当然一方面他们就是说要建立习近平的这个核心，要树立他本身的这种集权的一个权威，所以就像我们普通说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把声音。那对党内人士，他们就要求不得妄议中央；那对于全国人民或者对全世界人民，他们凭着他们自己的自信，三个自信，凭着他们对中国市场的自信，他们希望你全部的人都不要说一些我不爱听的话，要不然你就不要跟我做交易。这是他们的一个固有的这种核心的不得妄议的这种逻辑所延伸开来，导致了现在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最新发生的像韩国部署了萨德系统，中国也是全面制裁和抵制这种韩国的艺人，这可以看得到，这基本上就是完全出于一个政治的需要和动机而做出了这种行为。
是，好，谢谢北风。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在接听上电话之前呢，我再来请教这个王先一个问题。王先，我们看到说之前除了最近的这个 个代理人事件直接影响到您发起了这个道歉大赛。在这个台湾大选之前呢，也是因为这个周子瑜事件，因为他在韩国电视台上挥舞了所谓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而引发了这个中国网民的追打，说他是台独，让他这个含泪道歉哦。那我们看到说今天连青天白日满地红，我们知道这个是中华民国国旗，这是主张统一的国民党所尊重的一支旗帜，那是否这也代表的是说连中华民国也是支持中华民国，就是支持台独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所谓的九二共识是否也不存在？
其实关于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比较清楚的是认为说，其实他们只是想借由台独这两个字去打压任何会影响他们中共统治正当性的所有的手段而已。也就是说，既然说其实台湾这边是清楚中共的九二共识其实只有一中原则，没有个表这件事情，个表完全是国民党自己用来欺骗台湾方面的人民所讲的话。那中共这边其实从头到尾强调的就是一中原则，也就是在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之下什么都可以谈，但这个谈呢就跟这次道歉一样是没有其他空间的，你就是只能够在中共所安排的统一进程上面来进行所谓的利益交换，他没有给予中华民国这几个这个本身有任何的弹性空间。所以我们其实自己本身有观察到这几年因为网络交流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国粉，包括就是在小英当选的时候有人举的那个中华民国旗在中国那边自己来庆祝，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民国粉来去表达他们的意见，可是这些我们都有注意到他们被打压。所以其实我认为他们重点那个时候周子瑜被打压的时候，台独只是一个手段，他并不是真的知道，他们自己也很清楚那个中华民国不代表台独，可是问题是他们就是要利用台独这两个字来去打压中华民国本身，让他失去的影响中国中共本身的正当性，这是我观察到的。不然的话那他干嘛需要打压？那这个我认为就是清楚的一个证据。
是，好的，谢谢王振凯先生的分析。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我们请的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河北刘先生您好。
喂，是我吗？
哎，是刘先生，请说。
喂，
刘先生，请说。
哎，主，我有一个问题啊，请问问主持人啊。
嗯，请说。
咱们这嘉宾呢，你最好请点档次高的，你像咱们焦点对话
的。好的，刘先生，因为您
的
问题跟我们今天的题目并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我们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我们请吉林的阿正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阿正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今天也来到这里头啊，美国之借着美国之音的平台呀、啊、来道歉。我经常在某群里转播美国之音的普通话节目，我对不起赵家人，但我不会改，我将继续在群里头转播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谢谢。
好的，谢谢阿正先生啊，对，阿正先生也来报名参加这个道歉大赛啊、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请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请问是我吗？
哎，是王先，请说。
首先我想说，就是说作为这个中国的人来说，这个中国道歉大赛，首先感觉我们自己感觉心里是不舒服的，但是因为我们去到过海外之后，发现相对于国内的很多报道，一涉及到这个国人的尊严或者说国格的时候，那我认为我们的国人会异常的。也不能说是兴奋或者说是愚昧的这种去爱国，因为很多事情并没有说媒体报道的那么过分，或者说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过分。那但是当一牵扯到任何与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感情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民族感情是非常脆弱的。那所以说首先我非常就是伤心有这个中国道歉大赛，但是同时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因为目前我们国人的这个心态或者说被国家的这种意识形态影响的就非常的玻璃心，那任何一牵扯到国家民族的议题只有好没有坏。好，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的王先。好了，关于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的这个讨论呢，我们先告一段落，感谢向中国道歉大赛的主办人王一凯先生以及独立评论人士文云超先生。提醒大家，时事杂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要来谈谈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政策是否能够避免中国的经济陷入衰退，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Chinese。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